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时，在中国内地与香港分界线上的内地一侧，侵华日军第23军、第38师团、第38旅团旅团长伊东武夫，带领步兵第229、第230联队以及炮兵第38联队，在漆黑的夜色中潜伏在深圳附近茂密的芭蕉林中。3时40分，日军大本营向第23军发来暗语：“花开，花开。”第23军司令官九井龙回复：“应命令已经发出。”同时，第23军司令部向躲藏在芭蕉林里的伊东武夫发出了进攻命令。伊东部队即刻跃出芭蕉林，冲入深圳河。花开花开的意思是，日本已经在太平洋上动手。应命令指的是日军进攻香港的作战命令。日军先遣部队第38旅团冲入了香港境内，边境上已无英军，所有道路、田垄，一切能通过人马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和马。进击犹如怒涛一般指向边界，从粉岭到石湖墟不见敌踪。据住民说，英印兵已向九龙方向退却，日军伊东先遣队兵不血刃地突破了边界。18日，日军首先对登陆地的炮兵阵地等军事设施进行了破坏性轰击。20时50分，日军分成数路开始强行登岛，1个小时后其前锋登陆成功，香港旅的拉吉普特营溃散。25日下午，英军总司令马尔特比评估了形势，认为主要阵地已经全部失陷，能够机动使用的火炮只剩下8门，炮弹所剩无几。15时45分，他向杨慕琦总督做出了无法进行更有效抵抗的报告。很快，英军第一线阵地上举起了白旗。
18时20分，香港总督杨慕琦和英军总司令马尔特比前往日军指挥部，正式向日军投降。1941年12月26日凌晨1时，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的陷落，令抗战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援助通道，而此时，冲入缅甸的日军正在向中缅边界推进。如果那条脆弱而崎岖的滇缅公路再被切断的话，国民政府控制区将成为孤岛。就在蒋介石为香港的迅速陷落感到吃惊的时候，从湖南方向又传来发生战事的消息。
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基，在他的部队从长沙回撤后几乎喘息未定之际，又发动了一场大战。而令人奇怪的是，无论作战样式、作战方向以及作战目的，竟与2个月前的第2次长沙会战一模一样。这就是中方所称的第3次长沙会战。
偷袭珍珠港、东南亚作战以及香港作战，都与占领着中国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没有关系，东京大本营也没有给第11军任何作战指令。可是，自大本营决定为南方作战从中国派遣军抽调部队时起，阿南惟基就成了大本营的死对头。凡是大本营做出的削减他的战斗力的决定，包括缩小作战区域、发动南方作战以及放弃对宜昌的占领，他都表示强烈的反对。阿南惟基的这种耿耿于怀，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突然得到了缓解。1941年11月6日，大本营发来的关于抽调兵力的电报称，除第4师团，不抽出第6师团， 决定于一月中旬增派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第十一军的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阿南维基接此电报后，在日记中记下了“欣喜若狂”四个字。原以为至少要从第十一军抽调走两个师团，现在居然只抽走一个，还补充了一个混成旅团。阿南维基晦暗的情绪一扫而光，立即想到了再开战端。面对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迅速推进，阿南维基特别对第十一军的幕僚们强调，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试图以有所作为的积极作战避免沦为次要战场的阿南维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再起战端的机会。日军第二十三军从广东方向进攻香港后，有情报显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英军的抵抗，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二十三军发动攻势，并命令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军从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支持英军对缅甸的防御作战。特别是在第十一军的对峙当面，中国军队第二、第四军已由长沙南下，看样子是去支持第四战区策应香港的行动了。如果趁此时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策应第二十三军的香港作战，不是绝好的理由吗？穆夏勇参谋长立即给第二十三军发出问询电报，中国第四军的移动对桂军有何影响？同时他委婉地表示，第十一军愿意采取牵制动作。穆夏勇对上一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以旺盛的战斗意志连续不断大举向密水河畔出动，从而使第十一军进行了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心有不甘，认为是中国军队轻侮了第十一军，所以没等第二十三军明确答复，他就迫不及待地下定了作战决心，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自然，阿南维基立刻批准了穆夏勇的作战计划。12月22日，第十一军发动进攻的前夕，阿南维基从汉口出发，前往岳阳的战斗指挥所。穆夏勇参谋长提醒司令官，先不要向部队提是否攻占长沙的问题，以免人心混乱。
日军第十一军就这样匆忙决定了作战计划，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一笔糊涂账，除了必须打一仗的固执而又鲁莽的冲动之外，无论作战实施步骤以及将要达成的作战目的都模棱两可。
1941年11月，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在总结前两次会战的基础上，分析了日军再次发动攻势时可能的攻击方向。一是全力向湘北进犯，重点保持在左翼，力图包围我军右翼；二是在主力攻击湘北时，以一部兵力由南昌、武宁和通城等地进犯，以策应主攻方向。无论哪一种情况，日军将基本按照前两次长沙会战时的路线，向南突破新墙河，直指长沙。由此，薛岳确定了第九战区的基本原则，在赣北、鄂南和湘北方向上，竭力把日军阻击在分宜、上高和甘坊以东，修水、龙门场和南江桥以北，以及澧县和宜都以东地区争取各个击破。而在重点作战区域的湘北， 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的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与前两次长沙会战一样，薛岳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边打边撤地将日军诱至预定决战区域加以围攻。其基本要领是，预定决战区域在长沙外围，决战时主力保持在长沙东侧。日军开始进攻时，一线中国守军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一部分主力向战场的东面移动，一部分主力则移动至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的隐蔽地区，待日军抵达预定决战区域后，采取两侧夹击和截断后路的方式克敌。决战时刻，长沙要坚守不退，如果日军向鄂南和赣北等地进行牵制性攻击，当面的中国军队同样要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反击的基本策略。薛岳自称本着既往所得之经验教训创天炉战法。
何谓天炉战法？薛岳的解释是，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势之兵力实行反击及反包围，与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融铁，如火炼丹，故名。薛岳把新墙河至汨罗江之间地域设为伏击和诱击地带，把捞刀河至浏阳河之间设定为决战地带，同时命令动员作战地区的20万民众破坏所有的道路，把水田翻犁并蓄水，清查户口，严防奸细，组织战勤民工构筑阵地，输送给养和救护伤员。敌之进犯，无意自投天炉，与我以融化之计。
薛岳信心满满。进入12月，第九战区发现当面的日军调动频繁，不断地向湘北和赣北集结兵力，且民众报告说，日本人正在抓夫抢修南昌机场。薛岳判断日军很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18日，新墙河北岸的日军炮兵向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了数次试射。第6、第40师团的小股部队也对中国守军的阵地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一切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在即。20日，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欧震的第4军从广东返回湖南，王耀武的第74军由广西向湖南移动。同日，薛岳下达了第9战区行动部署。
12月14日，日军第11军开始向岳阳附近集结。23日，阿南维基下达作战命令。
薛岳的天炉已经在等着阿南维基了。中国第9战区位于新墙河最前沿的部队是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薛岳把杨森的川军放在第1线颇有用意。杨森的部队出川抗战后，无论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还是长沙会战，川军在中国军队里算得上是打得不错的。更重要的是，川军有家族军队的传统，第20军的主要军官都是杨森的子侄。他常对军官们说的话是，龟儿子们不要给杨家丢脸，要像杨继业七郎八虎抗击辽兵一样打鬼子。现任第20军军长杨汉玉 就是杨森的侄子，一家子合伙打仗自然不会含糊。
从日军的作战计划看，在进攻的第一阶段中，无论是第六师团还是第四十师团，其攻击重点都是在中国军队第二十军所在方向。可见日军一开始就想把杨汉玉的第二十军先吃掉。
即使第二十军全军奋力血战，薛岳要求其三个师抵挡住日军三个师团十天的进攻，着实有点蛮横。
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的右翼阵地突出于新墙河以北，因此日军第四十师团必须把这部中国军队赶走，才能够靠近新墙河的渡河出发地。23日凌晨，日军第四十师团步兵第二三四、第二三五联队，向新墙河北岸的中国守军第一三四师400团发动了攻击。400团抵抗一天后，退守新墙河南岸。
24日，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四十师团全部进入新墙河北岸阵地。凌晨，乌云密布，雨雪飘洒，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随着日军火炮的猛烈轰击，右翼的第四十师团率先向新墙河中国守军发动了攻击。日军在突射新墙河时，遭到第一三四师的猛烈阻击。战至下午2时，日军突破了第一三四师的一线防御阵地。杨森命令集结在战场东侧的新编第11师从黄崖市向杨林街推进，自东向西攻击，协助第20军的作战。同时命令第7挺进纵队负责防御大云山、方山洞和800市一线。第一三四师在方山洞的部队迅速向主力靠近，以便构成新的阻击线。晚上，雨雪下得更大了。日军第六师团向新墙河南岸中国守军第一三三师阵地发动了攻击，然后冒着中国守军的猛烈射击，在黑暗中强渡新墙河。午夜，日军突破了第一三三师的阻击阵地，第一三三师主力向南撤退。25日清晨，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29旅团所属部队，在旅团长石川忠夫的指挥下，跟在第六师团的后面渡过新墙河，从战场的左翼方向沿着粤汉铁路两侧迅速南下。中国守军的新墙河一线阵地仅守了一天，便被日军全线突破。混战持续到天黑，第20军军长杨汉玉与各师的联络都中断了，仅知道部队在混战中伤亡惨重。第一三三师同时受到日军两个师团的联合攻击，部队被打乱，形成了官兵各自为战的据点守卫战。守卫傅家冲和虹桥据点的398团、2营和3营官兵坚守阵地，誓死不退，击退日军的数次冲锋，给日军以大量的杀伤。但中英兵力悬殊，守虹桥的3营副营长吕海群阵亡，守傅家冲的2营营长王超奎和官兵数10人全部战死。杨汉玉军长登高观察战场，他格外关注第一三三师的战况。10里纵横据点，敌我混战，枪炮声及轰炸声历历可闻。据报该师伤亡虽重，士气极旺，敌军应与我混战肉搏，死伤却较我惨重。应该说，在战场第一线阻击的第20军已经拼尽了全力。由于部队伤亡过大，杨汉玉决定逐步撤出战场，按照原定计划转移。但是26日天一亮，日军再次发起强攻，继续向第20军压来。 第六师团攻击第133师的羊角岭、三江口阵地，第40师团在关王桥附近与第134师激战。下午，羊角岭和关王桥阵地丢失，日军继续向南冲击。为了遏制日军的南下速度，杨森命令第58军的两个师迂回到两侧夹击日军。黄昏时分，关王桥以南的陈家桥等阵地被日军突破。此时战场上雨雪交加，天寒地冻，气温降到此地罕见的-5摄氏度。由于道路泥泞不堪，日军的机械化装备行进艰难，部队在彻骨的寒冷中苦苦前行。夜幕降临之后，黑暗加剧了寒冷和恐惧。但是在南下日军的背后，第20军第133师398、399团官兵仍在死追。午夜，杨森命令他们立即突围归队，两个团的残存官兵绕道而出，最终追上了主力。但是防守黄沙街阵地的399团的一个连，在受到日军第三师团的火炮打击和步兵围攻后，全连官兵全部阵亡。至此，中国军队第20军在新墙河两岸与日军打了3天，尽管距离薛岳要求的阻击10天的限定相差还远，但是这支川军部队作战不屈不挠，应该视为完成了预定任务。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石良红。
在妈妈的怀里。